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就我们翻开今天的圣经，在旧约列王记上第三章。旧约列王记上第三章，在旧约的420面，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三章跟第四章。我们没有时间把全部的经文念完，不过我们会一起来思想这两章的圣经当中，当我们看见这位年轻的刚刚接任大卫作王的所罗门，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光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这段话哈，这三节圣经主要是一个背景，提到当年轻的所罗门刚刚登基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些光景。那当然也留下一些伏笔，在往后当我们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一位所罗门王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一位君王，他整个一生从年幼到年老，整个的光景。第一节他提到说所罗门王跟埃及王的法老结亲，原文的意思是结盟，当然这个结盟的意思也就是结的婚约之盟，但是也是一种政治的婚姻。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因为爱上了法老王的女儿，好像我们的童话故事当中所看见的王子爱上了公主于是就求亲，当然我们不知道他爱不爱她，不知道他很尊重她。后来他为她特别造了一个王宫，专门给这个法老王的女儿。因为埃及是当时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在整个巴勒斯坦以及周围的邻国当中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埃及，所以他必须跟埃及有很好的关系。你知道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一生最出名的贡献就是他的武功很好，他可以说南征北讨所向无敌，所以四围的邻国，西边的腓力士，东边的以东国、亚门国、摩押国，甚至北边的亚兰国都被他打败了。但是所罗门一生当中从来没打过仗，所罗门从来不是以征战出名的，相反的他是被称为和平之君。将来我们会看见在所罗门一生当中某一些方面预表的就是将来那位基督。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曾经提到，将来那位弥赛亚，那一位被称为有一子从神而来的一位子，他称为和平之君。所罗门就是一个和平之君，所以他一生从来没有打仗。那么很多时候他是用一些政治的手腕跟附近的国家结盟，那么埃及就是其中一个他跟他的结盟。同时在第十章你会看见他们跟埃及有很多经济上的来往，以后我们有机会会看到他们国家很富强，有很多的马，很多的马车等等。事实上所罗门最有名的是他是卖马的人，为什么呢？以色列国本身不出马的，但是埃及有很多很好的马，可是埃及的马是卖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再卖给世界各国，所以以色列国是靠这个卖这个马匹跟国防武器出名的。今天以色列国也是卖国防武器卖得很好的。所罗门为了卖马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跟埃及有很好的这个经济贸易的关系。不过当然有很多人在问，后来所罗门的失败之一是他的婚姻，他跟很多外族的女子结亲。那么这边提到第一个是埃及王法老王的女儿， 但是圣经上并没有刻意的特别提到是不是法老王的女儿引诱了所罗门王使他拜假神呢，没有看见。以后我们到第十一章看见所罗门王为了他的妻子以至于敬拜偶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列出许多的假神以及外族的女子的名字，却独独没有提到法老王的女儿。所以他没有提到说所罗门为了法老王的女儿去敬拜埃及的假神。而且所罗门可能的第一个妻子却不是法老王的女儿，因为后来接替他做王的那个耶罗波安罗波安啊，不是耶罗波安，罗波安他的母亲是一个亚门人，是个亚门人。所以这些可以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第二个部分他提到说第二节提到百姓能在秋坛献祭，这个字也需要提醒一下，因为在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会一再的看见这个字秋坛，然后一再的以百姓是否在秋坛献祭不但作为那个时候国家社会一个政治光景政治情况的一个批判的标准，同时也作为那个君王是不是一心一意的跟随耶和华做个基准。当批评这个王不好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王虽然有些事情做得不错，不过百姓仍然在秋坛献祭。如果这个王不错的时候，就会说这个王啊，不但一心遵守他的祖先大卫所行的，而且他废去了秋坛。所以秋坛存在与否，似乎是那一个君王他是不是忠心跟随神的一个记号。什么叫做秋坛？秋是山丘的意思，秋坛就是盖在山坡上的一个祭坛。因为在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当时有很多的迦南地的土著，他们拜各式各样的偶像、各式各样的假神的时候，都是在山丘之上就盖了一个祭坛。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在圣殿还没有盖好以前，虽然有会幕，百姓很习惯的就把原来迦南人留下来的祭坛有些时候改过来献，变成献给耶和华的献祭的祭坛，就称为秋坛。所以有一些秋坛是迦南人留下来原来拜假神的，也有一些所谓的秋坛不是迦南人建的，是以色列人建的，仿照迦南人的方式在山坡之上就盖了一个祭坛，就都叫做秋坛。可是在圣殿建好以前用秋坛献祭给耶和华还是无可厚非的。先知撒母耳也曾经在秋坛献祭，可是等到圣殿盖好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圣殿盖好了，百姓要献祭，要到分别为圣给耶和华的那个场所，就是圣殿去献祭，就不可以再在秋坛献祭了。何况我说很多时候的秋坛跟过去的假神偶像是有关联的，所以因此从所罗门建殿之后，好像圣经上的这个春秋之笔就是批判的标准之一，就是这个君王是不是仍然在秋坛献祭。如果他还在秋坛献祭，表示这个君王没有一心一意的完全尊耶和华为圣。因为你用一个次要的代替主要的，用一个次要的坛来代替了圣殿，你用一个可能有一些掺杂的，因为也祭拜偶像也祭拜耶和华的这种秋坛拿来献祭给耶和华，是不蒙神喜悦的。所以这是一个原因。所以当你以后看到这个秋坛的时候，你心里会有这个印象。只是第二节他说得很清楚，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建殿，所以百姓仍然在秋坛献祭。在这句话的当中却没有一个批评的口吻，表示说当时是因为圣殿没有盖好。那第四节你就会看见所罗门上基殿基遍去献祭的时候，因为那里有极大的秋坛，这边却没有说所罗门做这件事情是错的，显然是对的。因为为什么是对的呢？因为当所罗门去基遍献祭的时候，基遍那边一方面山丘上有一个秋坛，同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会幕，会幕就是原来放这个约柜的地方，是他们敬拜的地方。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个约柜随着他们离开埃及，经过旷野，经过沙漠40年的漂流，最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先后在不同的地方这一个会幕停留在那里。 最后的一战就是在基遍。他曾经在示罗那时候先知撒母耳年幼的时候，他的老师祭司以利就是在示罗，所以撒母耳曾经在示罗。后来当约柜被俘虏，百姓被打散的时候，会幕也就离开了示罗。总而言之，在最后一战，在历代志上第16章第40节有提到，最后会幕在哪里呢？在基遍。一直到圣殿盖好了以后，在基遍的会幕才算终于结束它的时代性的功能。所以当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圣殿还没有完成，那个时候摩西的会幕在哪里？在基遍。所以因此当所罗门登基之后，第一件事情他去献祭的时候，他去哪里呢？一方面你要注意到，约柜已经由大卫搬到耶路撒冷了，就他可以在耶路撒冷献祭，但是会幕所在的地方，而且地方的宽阔性来说的话呢，基遍是一个更宽阔的地方。如果他要邀请百姓或者很多人去的话呢，基遍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场所。所以你会发现第4节，当所罗门王去基遍献祭的时候，他在那里献上1000个牺牲，就是说1000个可能是牛或羊，很大的一个献祭，在基遍那个地方是很大的。如果你有机会去过以色列，你就会知道，耶路撒冷是多大的一个城。耶路撒冷那个城，你大概挤进去2-3万人，就全城都满掉了，是一个很小的一座城。到了圣殿山那个在圣殿的地方的话，大概站几千个人，你就已经站都站不下来，很小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这即便是一个山头上，是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所罗门在他登基之后第一件事情，他到基遍去献祭。他为什么去基遍献祭呢？他向神发出一个祷告和祈求，他求神赐给他智慧。因此从第4节到28节所看到的就是也就是第3章主要的这部分，是谈到所罗门王求智慧。第4节到第9节，当他在献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话，相反是在晚间他做梦的时候，他似乎跟神有一段的对话。第3章第5节，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座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在梦中好像所罗门王跟这位神之间有一个对话，而且神给他一个非常慷慨的应许，就是说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你都可以求。我想我每个人如果有一个愿望的话，会不会有一天神会对我说，无论你要什么我给你。好好想一想，如果那一天来的时候你要跟神要什么。所罗门在梦中神对他说，你要我给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一开头的祷告第6节是说，我的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的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慈，又为他存留大恩，赐给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所以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回顾神的恩典，神在他的父亲大卫身上的恩典。当他回顾这个恩典的时候，他一方面提到他的父亲是一个诚实的正直的公义的人，不过重点显然摆在神的恩典上。好几次我们提到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再的强调，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用感恩的心去祷告，就是回顾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向神发出祈求的一个根据跟立足点。不在这个恩典上，我凭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不在恩典上，我又怎么能够确信神会应允我所求的呢？我们何德何能站在神的面前跟神有所要求呢？ 只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所罗门，一位年幼的所罗门，想到他的父亲，想到神为他父亲所施的恩典，所以他能够敢站在神的面前说，因为你过去在我父亲身上的恩典，而且如今你给赐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站在他的位置上，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他回顾神的恩典，同时他也想到神是信实的神。在第八节他提到说，神的选民，他说多的不可胜数。我相信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想到什么呢？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很老很老了，没有儿子，但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的儿子，而且你这个儿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国，而且你会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你的百姓你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所以你知道这个字哈，每次提到说多的时候，尤其提到以色列民很多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说，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以及神的信实。所以在以后我们会一再的看到这个字的时候，谈到以色列的百姓非常的多，尤其在第四章第二十节，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你知道海边的沙这个字，就是当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儿女要，你的子孙要多如海边的沙。所以谈到人数多如海边的沙，都是回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是说神是信实的神。所以这边当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也是想到神的恩典和神的信实。同时第二个，你看见所罗门王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谦卑的心。在第七节他这样说，我是个幼童，不知道怎样出路。当然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是个年幼的人，但是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幼童，我们的幼童大概是十二岁以下叫做儿童，十二岁以上要叫青少年，二十岁以上顶多叫做青年。我以前快过了壮年了，要进入中年了。他的幼童，他多年轻呢？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他至少是二十岁出头的人了，不是年轻到十二岁以下那样年轻的。可当他说我是一个幼童，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意思是他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承认自己一无所有，除了神以外，一无可靠，除了神以外。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心，在神的面前他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特别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要寻求明白神旨意的人，在我们的心态上首先就是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引导我们前面的路，一方面又在神的面前似乎极为傲慢。你想说谁会在神的面前傲慢呢？很多基督徒在神面前是很傲慢的。神啊，给我这个，否则的话我不理你了。神啊，带领我去那里，那地方哦，不要去那里，那边太苦了，我要去这里。神啊，让我去这里。我们觉得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觉得我知道我去哪里对我是好的。如果你承认你是个幼童，你就会说，主啊，我是年幼无知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最好，你引导我，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才好，你说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你的祷告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知道我要什么，请你给我我所要的，但是不要给我我不想要的。你想嫁人的时候，你会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要嫁谁。你不知道，你可能搞错了，嫁人的事情是我一辈子的幸福的，你不要替我选，我要选。这叫做傲慢。你以为你知道，你以为神不知道。所罗门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态度，我是一个幼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判断，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出路，我不知道，神你知道。这叫做谦卑，这是他蒙福，这是他神赐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时当他在求智慧的时候，今天也如果说你会不会去求智慧，很多人说哦，当然了，如果我有聪明智慧的话我就进哈佛了，啊，神啊，给我智慧，让我能够考进哈佛，考进 MIT。 神啊，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投资股票的时候大赚钱，当然我会分一点给你了。啊，神啊，求你给我智慧。我们都想求智慧，可是你为什么求智慧？所罗门是这样说的：我需要智慧，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可以判断你的名。其实他这个判断的意思就是能够分别是非，分别对错，意思说这是一个公义的，我能够做一个公义的判断，而且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次好的，什么是属灵的，什么不是属灵的，为的是你给我这个机会治理这个国家，我希望把这个你所赐给我的这个职分、这个侍奉、这个工作做好。所以他求智慧是为了去执行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托付，他求智慧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如果说神啊求给我智慧，那我能够投资赚钱赚得更多，神啊求你赐给我智慧考试考得更好，这个动机跟心态就不太一样了。即便你是求一个好东西，求智慧，可是动机和心态却何等的不同呢？所罗门他是为了治理国家需求智慧，所以到第十节你就看见神的回应是非常正面的，非常肯定的。第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十一节，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给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你看神的回答呢，第一个很明显的看见耶和华应允了所罗门所求的，而所罗门这个人以及他的心态各方面是蒙神悦纳的，因为他是一个谦卑的，因为他求的不是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侍奉，为了神的国度的。第二个，你也会发现神是慷慨的，神的恩典常常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罗门所求的只是智慧，能够让他做一个好的君王，但神对他的回答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给你，就是富足尊荣。的确，所罗门的一生你可以用这几个字来形容他，蛮有智慧，而且是富足的，蛮有尊荣。所以呢，有很多人谈到奉献的问题，常常会提到说奉献多少钱呢，甚至有些人会算说如果要十分之一奉献，是赋税以前呢，赋税以后呢，税前税后。我常说神所计较的，神所看重的，其实不在乎百分比多少。如果你要跟神计较说，神啊，好了好了，十分之一给你，不付了税以后啊，你跟神很计较，难道你希望神也跟你计较吗？神对人从来不计较，神所给我们的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神所赐下的往往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求，按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神所赐的往往是丰富的、有余的，是你所没有想象的。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那样子的只为自己求，往往反而你所要的东西不是神所喜悦的，可能你一无所有，一无所得。所以越认识神的人越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就好像所罗门的祷告一样，神所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没有求的其实神都给了。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一方面神给所罗门很多的东西，第十四节他说了一句话：你如果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我必使你长寿。除了长寿以外，我深信也就是说，所有的祝福跟着这一个要求而来的，你是不是效法你的父亲大卫，一生遵行我所吩咐的一切。 当然你看到所罗门王的后半生的时候，很可惜你会看见他并没有如此。当他离开神的时候，当他的心偏离开神的时候，这一切的祝福和恩典也就随之而去了。圣经上神对人有许多的应许，许多的祝福，但是你要记得，大多数这些应许和祝福都是附带条件的，都是说假如你遵行神的旨意的话呢，你会得到这样这样的福分，如果你离开神的话呢，相反的你会遭遇到这样这样这样的祸患。所以摩西在申命记对他的百姓最后一次的告别演讲，在申命记的里面他怎么说的呢？以色列民啊，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证明，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这一切这一切这一切的恩典，这些福分就是你们的。但是如果你们离弃神的话，我告诉你们，有瘟疫，有蝗虫，有战争，有这个有那个会临到你们。因为在生命记的里面很明显的看出来，有祝福但是也有咒诅，顺从神的蒙恩，离弃神的蒙咒诅。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真公义的神。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的把神的公义的那一面，神的责备的那一面，似乎要把它淡化处理，把它变得淡淡的啊。是啊，神是公义的，不过神的恩典很大很大，大到一个地步，神似乎不计较，不看我们的罪，我们的错。当然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遮盖一切的罪，神的恩典大过他这一切的这些的咒诅。但是为什么这两个摆在一起呢？因为这个中间的关键在于你的责任，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了神，就我们选择的祝福；我选择的离开神，我就选择的咒诅。你不要想象成说我离开神，那神就好像这个用很多的这个痛苦啊什么的来打我。一方面是的，可是更重要的是，你离弃神的时候，其实你在做一个选择，你选择咒诅，你选择咒诅。当你选择的时候，你的选择附带的责任。所以为什么祝福与咒诅、幸福与痛苦常常对立的摆在一起？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他们进入一个约旦河的山谷以后，有两座山，在这山谷的两面，他叫一边另外一些利未人在这个山上，祭司在山上宣告祝福，另外一座山宣告咒诅。意思就是说两边是对立的，可是你选择哪一边就决定你的结局。所以所罗门是蒙福的，但是神已经话先说在前面了，你若谨守遵行你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的事，这一切的福分都是你的。相对而言，如果你离开的话，这些东西也就离开你。所以到了后半生，你看到所罗门所遭遇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第十一章一开头，当他的心因为他的这些非病、这些妻子离开神的时候，祸患就跟着他而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当然后面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是讲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所罗门用他的智慧做了一个判断，两个妓女，结果呢，各同一几乎同一时间都生了小孩，就其中有一个妓女在睡觉当中不注意，把自己的小孩给闷死了。于是半夜他就把自己的小孩跟另外一个妓女的小孩就拿来对调，早上醒来，另一个本来是应该小孩子活活的那个母亲就发现，哎，旁边躺那个婴儿还已经死了，主事一看不是他的小孩，于是就告到官里面去了。那这个东西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呢除了这两个人，没有人看过小孩，每个人都坚持这个活的是我的，死的不是我的，那你怎么判断？那么所罗门用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判断，他就说，好吧，既然争不下嘛，那好了，活了一人一半，死了一人一半。他说把那个活的小孩劈成两半，一人一半好了，别吵了。当他一说的时候呢，那个小孩子死掉的妈妈就说，嘿，很公平，一半。那个婴儿的母亲却不忍，我的孩子活的啊， 他把我抢走了，可劈成两半不也死了吗？那不如说好不好，给你好了，至少还是活着。哎，这一判断，所罗门就说婴儿是谁的，很明显，谁是妈妈，很明显。哎，这是一个，现在听起来，哎呀，如果是我是所罗门，我也会。可在当时那种的情况之下，哎，所罗门很有智慧。其实你要知道，这其中表示出所谓的智慧，其中有一点跟某些东西有关的，就是对于人性的认识。为人处事的智慧当中，有很多是跟人性有关系的。所罗门的智慧，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对人性有深刻的体会。他知道，真正的母亲爱自己的小孩的话，他宁可失去他的小孩，但他存留他的性命。可是那个不是我的小孩呢，他可以狠心到说，可以把他劈成两半好了，我要死的一半也可以，要死大家一起死。所罗门非常知道人性，他也知道做母亲的心性是怎么样，他从这个一判断，果然立刻就明显了，这是一个智慧。今天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一些智慧，不是对于事情的处理而已，常常是包括对人的，对我们自己的，以及对于所有别人的人性的智慧。谈到人性的智慧，当然不可避免的，对于罪性是人性当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真正的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智慧，就是对于人性，对别人的，对我们自己的人性，有这样一个深刻的认识。第四章开始是提到所罗门是多么有智慧，他的智慧在各方面表现出来哈。所以第四章看起来哈，很多就是唠唠叨叨的一些叙述，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那么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列了一大堆的名字，主要是提到说当时所罗门手下的主要的一些官吏，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谁是谁谁是谁哈，谁做陆军总司令啊，谁做他的这个祭司长啊，等于是当时的这个几乎是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当加上宗教方面的，因为祭司在当时的责任之一，教导律法，教导律法也做一些某些判断。然后有文书，有什么什么，然后另外有一些官吏。所以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提到说，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吏，给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个月。这12个人等于是把整个以色列国分成12个省，12个省长，或者12个省的总督。然后呢，你会明显看见是在抽税，因为每一个总督，每一个这个省长呢，每一年要负担一个月全国，特别是王宫里面王家所需要的各种的供给的这个东西。那么当然他后面你就会看到他要供给多少东西呢，在22节提到所罗门哈，当然他一个人不会吃那么多的，我每天所用的食物好像说每天吃那么多哈，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肥牛10只，羊牛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还有羚羊，包子，肥禽，哇，吃这么多啊！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吃的，是整个京城耶路撒冷所有的文武百官所吃的，这是每一天的。那么再乘以30，就是一个月要的。那么每一个省长要负责一个月所需要的，那省长怎么去拿这个呢？当然要跟他内省的百姓抽税啊。抽税来讲不一定抽金钱，可能是抽贡物。所以整个看起来你会发现，第一个在这边所说的是所罗门对整个国家政治方面的管理呢，他是很有才干的啊，分工分得很清楚的，他也知道这个国家这个中央政府需要各种的费用，所以他懂得把全国分成12批的人。这12个官吏不一定是12个支派，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很明显你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有6个人的名字跟支派有关系的，有另外6个人没有提到支派的名字，他不一定按照支派。因为如果你去看民数记也好，看很多的圣经，你会发现12个支派的人数不是平均的，有的支派后来越来越发达，人越来越多，所在的地区也是很肥沃的，土产丰富，有的支派呢人比较少，分散的地区也不好。所以呢，如果按照12个支派的话呢，这个劳役不平均，就是它分成，我想它大概人口调查或者是怎么样分配的。 但是基本上你看见就是他设立一个非常完整的健全的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中央政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这个，我也不准备谈这个，因为在美国的话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是共和党的人立刻站起来就说，你看这就是民主党的党员，所罗门就是民主党的总统。为什么呢？抽很多的税的中央政府，那中央政府呢在替百姓做事情，所以要大政府。那共和党你知道，共和党的这个政见就是要小政府，政府越小越好。所以谁是共和党的呢？扫罗王。扫罗王是共和党，他几乎看不见什么政府，他连打仗的时候每个人都自己带便当。哇，政府小到一个地步。所以当年扫罗王去跟非利士人作战，巨人哥利亚出来的时候，大卫有三个哥哥去当兵，他爸爸还要说他送便当去，送饭去给他哥哥吃。哪有说打仗了全国征兵，这个兵还要家里人送饭呢？你看这个扫罗的王，他的政府多小，小到一个地步，他没有钱去养他的兵的。他每次打仗的时候有好几次只有一两千个人，别人是几万个，他几千个人，怎么搞的？国防经费太少。但是你看这个所罗门王，哇，马多兵多车子多，国防预算很高的。不过我说这件事情主要不是在讲到底我们该选一个共和党的还是选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不是在这个。第一个，你看见他的管理才能是很好，不过你也要稍微注意到这个东西留下一个伏笔，因为在后来你会看见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尤其到他死的时候，问题都暴露出来了。他征税征了很多，他不但征税，他也要了很多的人啊。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看到他要建圣殿，他要建宫殿，很多的土木工程他一个城一个城建。在建这些城的时候要很多的劳工百姓轮流去做工，所以要征税，然后要征劳工。那这个工作越做越多，没有错，看起来成果斐然，哇，一个个城盖起来了，圣殿哇漂亮，宫殿更漂亮。你知道建殿七年，建皇宫十三年，哇，那皇宫是比圣殿大四倍大。哇，这个土木工程钱哪里来，工人哪里来，都是百姓在做的。做到一个地步，百姓开始有怨言。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时候，先知撒母耳当百姓说要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就说了，你要立王吗？撒母耳说，我告诉你们，等到你们以色列人有个王以后，王要做什么？他说啊，以后这些王啊要把你们的儿女啊抓来当奴隶一样，要叫他们做这个，要他们做那个。在第八章的第十二节，撒母耳说，他说啊，你们有了王以后啊，他一定叫你的儿子追他赶车子跟马，还要奔走在车前，一直说驾车子的，然后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车器和车上的器械，然后娶你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又娶你们田里面最好的出产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葡萄园所出的他拿十分之一给他的大臣太监，又拿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给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取十分之一，你们做他的仆人。那时候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这些几乎完全应验在所罗门身上，没有一个人比他征的税多，没有一个人比他征收的劳役更多的。到后来这是你们要选的，那时候你会哀求耶和华。所以你会发现圣经的历史书不是很容易读出神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有时候在表面的那种称赞、表面的那个好东西的下面，已经隐含着一些负面的东西。一方面你看见所罗门的富足、所罗门的聪明，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仔细想想，他所做的是合乎神最好的心意吗？撒母耳已经讲出来了，神所要的不是这样子一个王。那更早以前呢？更早以前摩西的时候，他在申命记就已经说了，你们将来有一天你们会立王的，可是如果你要立王的话，有几件事情你们是不可以做的。他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在申命记第十七章第十六节， 生命记十七章十六节，他说这个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就是说不要他回到埃及去买马。谁回埃及买马呢？就是所罗门，你看到吗？不要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神吩咐他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非病，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谁多立非病呢？所罗门，还有三千个非病。谁为自己多积金银呢？所罗门。你看到他后来的时候，他有钱到个地步，当然是在这个后面几章哈，不是在第四章这边，但最后你会看到他有钱到个地步，他说银子多到像什么呢？像石头一样多，不值钱。银子当作石头，金子不知道有多少。这一切是摩西已经老早就吩咐他的百姓说，这是你不可以做的，不要为自己多立非病，不要多买马匹，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而这一切的一切在所罗门的身上你都看见他做了。所以一面谈到他的富足，可是另外一方面更回到前面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而到最后这一切的富足却成为所罗门一生的致命伤。所以历史书的里面他没有说一些事情，可是已经隐含着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所罗门有这么多的妃嫔，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不可以有五个老婆？有些人这样说的，亚伯拉罕那么好，你看他有这个撒拉，他有夏甲嘛，哎，这个雅各两个老婆两个妾，神也没说他不对啊，那为什么我不可以有两个老婆？读历史不能这样读，不能说书上没有明确的说雅各你搞什么鬼，你怎么有四个太太，没有这样说就是可以的。你看雅各的一生你就知道一生是咒诅，是痛苦，反正圣经上提到有两个老婆的都只有痛苦，从来没有幸福。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一个有两个老婆的是快乐的，你就找给我看，我就服了你。没有，撒母耳的妈妈，他的父亲就有两个太太，他妈妈就是被人家欺负欺负欺负，哭哭哭，就哭出一个撒母耳出来了。你说哦，你看不会有个撒母耳就值得了，不要这样说。所以圣经上有很多的历史的东西，表面看见的东西，其实它隐含那个东西到最后会出现的。所以我们读历史很有乐趣，在这里神的话在那个地方。但是所罗门他的前面这部分讲到他的管理他的官员的时候，如果你对比他的父亲大卫，很不同的是什么呢？大卫王也有他的官吏哈，他在历代志上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他有更长的一个名单，是他的官员，他选了谁，选了谁，选了谁，选了谁，选了很多。不过大卫的那一个政府的名单当中，绝大多数的名单是什么呢？都是在圣殿当中、会幕当中侍奉神的利未人，他的诗班有十二班，十二班轮流唱诗的，他有十二班的祭司轮流献祭的，谁做什么谁做什么，他只有很短的一个单子，提到说谁做国防部长，谁是大臣啊，等等，简单的名字，他没有十二个省长，还很长的名单谈到圣殿，因为大卫非常看重圣殿当中的侍奉。相对的，政府方面，大卫不如所罗门管得那么详细那么多。我附带提到一点，这个大卫当时那么详细的把名单写下来，而且那么慎重的挑选一些人，在诗班的里面做献祭的人，其实他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知道侍奉神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情。在我们教会以及大多数的教会都有一些规定，譬如说诗班的里面，大部分的教会，我们教会也是如此，只有基督徒可以参加诗班献诗的。有些人说他要去唱诗有什么不好，他要唱诗就很好，不一样。因为献诗两件事情，第一，它代表会众献诗，献上颂赞给神，所以这个代表性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只有利未人、利未的子孙可以做诗班的，任何一个爱主的也不可以献诗了。 啊，当然这个立位人跟现在的意义是不一样，不过总而言之就是说这是很慎重的一个侍奉，所以只有立位人可以在诗班的里面，只有少数人立位的人当中的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分别，表示说这个侍奉是一个神圣，是一个分别为圣。那么第二个，像诗班这种侍奉，你在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必须口唱心和，如果一个人不是基督徒献诗的时候，你是强迫那个人说谎言，他来说主啊我赞美你，我把我的心献给你，他不是基督徒，他不认识神，他也没有要把心献给神，如果他要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嘛，如果他不是，你叫他唱一个歌说主啊我把我的心献给你，你是在强迫这个人说谎吗？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诗班的里面是不适合非基督徒还没信主的朋友参加献诗的，因为那首诗歌所代表的意义跟他的心是不是一样，口唱心不和这叫做说谎，难道我们要把一个这样的一个朋友摆在一个地位上，几乎是有意无意的让他在说谎吗？不合适。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卫很看重，这也看出来大卫跟所罗门的不同，大卫非常看重圣殿中的一切事情，所以他写了好长的名单，谁做什么谁做什么谁做什么，而且都记录下来。所罗门呢写在树下，这就是代表太平，不然呢不坐在树下坐在哪里呢？就去打仗了，或者呢那个树都枯掉了，因为旱灾连叶子都没有，那坐在树下晒太阳啊，对，坐在树下就说又有绿荫，又有果实可以享受自己劳苦所得的，这是安居乐业。当然好景不长啊，这边所看见就是他们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底下啊，安居乐业，可是我说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政府所以可以安居乐业吗？还是因为有神的恩典祝福和保守呢？因为当后面当你看到所罗门开始堕落以后，国家的问题开始出来了，开始有叛变，开始有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百姓就再也不能够坐在自己的树下安居乐业了。所以主要的不是一个政府，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制度本身可以维持那种理想的人生的境界，是耶和华这位神。所以这边所看见的是一个美景，特别在所罗门王的初期的时候，那后面29节到34节提到所罗门的智慧有多大。29节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各的儿子西曼雅各德达达达的智慧，这些人的名字我们都不太熟，不过总而言之就是古代号称聪明的人，比聪明的人还要聪明，他是那样的智慧，所以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周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意思是说他植物学很好，他有植物学博士，还有动物学博士，他有文学博士，他会作诗会唱歌，他可能有音乐博士，更还有什么政治学博士，他当老总都有了，做王了嘛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似乎却没有说的是他属灵的智慧怎么样，他有智慧分辨草木，他有智慧讲得出每种动物的来龙去脉，每种昆虫他都懂，政治他懂，音乐文学他都懂，却没有很多谈到他属灵的智慧怎么样。谈到这方面，也许以后我们一再一再的看这个所罗门这个人以及他的作品的时候，慢慢你会看见，如果我们的智慧只是在人间所有的包括治理国家的智慧或者一些常识的话，我想那是不够的，直到最后有机会我们会看到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写下传道书，他甚至说拥有智慧又怎么样呢？因为如果智慧只是人间的智慧，不管是哪一种人间的智慧，终究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它的价值仍然是有限，唯独认识神那种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一开头我们读的那个箴言第三章，你仔细想想，那是所罗门写的。我相信他好像在晚年的时候对后人说出这样的话，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第三章第五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他年轻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年幼无知，需要神智慧，神也给他智慧了。我不知道到他中年的时候，到他晚年的时候，各国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要听他的智慧的言语的时候，所罗门会怎么说？所罗门会说，哦，我很聪明，来，那我教训你两句。还是当他60岁的时候，70岁的时候，所罗门仍然能够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是年幼无知的，赐给我智慧。还是说他自以为有智慧？我相信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仔细想想，很多时候他犯的错误就是他从没有智慧变成好像很有智慧，可是好像很有智慧的时候，其实他是更没有智慧。所以他写下这样的话，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不要像我年老的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懊悔不已。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学习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那样的心态，那种谦卑受教的心，而且是一生都在神的面前保持这样的心态。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正年幼的时候我们会谦卑，到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谦卑了。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谦卑，无论读圣经，无论听别人说什么，我们都能够听得进去。信主5年了，10年了，20年了，25年了，我越来越不容易受教了。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何等美的一个形象在我面前，可到他晚年的时候又是多么可悲的一个被称为极有智慧的君王，却被自己聪明所误。所以他是智慧的君王，但他也是一个最明显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一方面他预表将来要来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带来了和平，带来富足，蛮有聪明，蛮有智慧，可另外一方面也看见他并不是真正的弥赛亚。所以从英文来说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中文就是说他已经好像让我们看见那位弥赛亚了，可他还不是，因为真正的弥赛亚是在后面的那位耶稣基督。这整个历史就是说让你看见，看见一点点好像是，可是仔细再一看不是。盼望我们的一生像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一样，带来恩典，带来祝福。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段话语当中再一次的思想到所罗门这位年轻的君王，他在你面前的谦卑，以及他所蒙受的恩典祝福，但是也给我们许多的提醒和教训，免得我们在恩典中堕落。主，求你帮助我们常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凡事上愿意来寻求，来遵从你的旨意，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智。主，谢谢你，因为你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